啊，那么这个我们上回呢啊，在这个五十三章还留下一个尾巴啊。那我想先把跟灵恩有关的这三个章呢，先把它讨论了。这样的话，我们再回到从第一章开始。五十三章呢，它是探讨一些 particular 特别的灵恩啊。方言我们上回讲到一点点，我们先把方言再回头来看一下啊。Glasa 方言呢就是语言呐、啊。那么在整个救赎历史上，我们知道方言的产生呢，是因为巴别塔的事件，人得罪了神，所以神才从至高之处下来变乱我们的语言，让地上的人没有办法用一种语言来跟神分庭抗礼啊。所以五旬节是一个对比，五旬节那天呢。我记得有15种的方言产生来在那些门徒们讲方言的时候，而且他们的方言虽然有15种不同的语言，但是呢都讲述神的大作为啊，讲述神的大作为，所以跟巴别塔是对立的啊。好，那么关于这个方言的祷告呢，保罗讲他说方言祷告是灵祷告，这个不一定，这个不需要翻译出来的。祷告的人他不见得知道他祷告什么，但是祷告就是他里面非常的畅快。但是他说我的悟性是没有果效的，因为连我保罗都不知道我在祷告什么，我只觉得我的灵非常的快活，它是一种成为一种与神交通的方法。那么什么叫做说方言呢？他在里有个定义啊，就是说用讲的人自己不明白的出声音节来祷告或赞美，它重点是摆在向神祷告或赞美方言。那么这个关于这点，下面 ABCD 到 I 啊，很多的啊。它这些是向着神而去的语言，就像祷告或赞美啊，就是你的灵里面会很觉得很轻快。但是悟性呢，没有果，就是自己悟性不明白在祷告些什么。除非说有一个方言恩赐人跟你在一起，他把你的方言给翻译出来，那你才知道。我曾经在西安堂聚会的时候，大部分都是两位教师，如果不是荣教师就是贝教师，他们在翻译。那翻译出来的内容呢，大致来说跟我们悟性赞美很像，比如主啊我赞美你，有的时候是一段诗篇上的话等等。好，那说者不明白，他就说那么他在心里面讲述各样的奥秘。 OK， 所以关于这个方言的方面，我们在哥林多前书14章有很清楚的教训。那么古德恩认为说五旬节那天的方言呢是15个地区的方言，是一种特别的语言，那他说是一个特例，他平时不是这样。那么方言呢是以灵祷告，悟性是没有果效的啊。所以他说我要用灵祷告，用悟性祷告，用灵歌唱，也用悟性歌唱啊。我们常说灵歌嘛，对不对？那用灵或许祷告，或许唱歌。我记得在从前沟子口，我有时候去聚会的时候啊，那有的弟兄姐妹呢就会唱灵歌。那有时候灵歌里面带的方言它有信息在里面。OK。那么但是悟性歌唱的话效果不一样。悟性歌唱的话就是在场的人就能明白它的内容是什么。我们也知道我们的新约里面有好多很棒的歌。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大灾进行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这一段其实是一段灵歌。还有腓立比书第二章的第五节到第十一节，他不以与神的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这一段我相信是古教会啊他们聚会的时候的一段圣灵给他们的一个灵歌是悟性的，有悟性的灵歌，让他们能够用灵歌唱。哎，好，那么并非癫狂，而是要自知啊。 他说说方言的呢，他有讲出来，两个人、三个人轮流说，而且呢，翻出来。如果没有翻的话呢，你就闭口，对对，你就自己对神说就好了。换句话说，他使用者是一种非常非常的自制，而不是一种癫狂。那保罗说，我在神面前向着神是癫狂的，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三节。但是你个人在神面前去癫狂啊，你可以说万句的方言，但是聚会的时候不是这样。他说，如果你方言不翻出来的话，就你不能造就人。那么翻译出来呢，众人懂得了，那方言的价值就如同prophetio， 就等于这个做先知讲道，就大家明白啊。还有呢，不是所有的人都说方言，但像真耶稣教会。真耶稣教会很过分了、啊，你所谓信了主以后啊，他一直要等你说方言，他才认为说你是个基督徒。换句话说，真耶稣教会大概是1930年代吧，好像在中国北方啊产生出来的一个运动啊，一个运动。那么当然他跟五旬节派的传道人到中国做福音工作是有关的。我不知道你们若是有机会到纽约的Nyack 的那个学校，他们的 campus 的旁边有一道墙，这一道墙是纪念，是那个 Simpson 过世的时候全世界各地的宣道会的宣教站送来的那个画啊，都是刻在那个碑刻上面，做了一道墙。那么其实宣道会，你知道这个什么？这个神召会就是从宣道会出来，是 Assembly for God 啊。这个神召会呢，他们就是大概这也是很早期，1920-30左右，在 Alliance 内部呢。因为这个 Alliance 本身呢，就是一个非常追求圣灵充满的教会，那里面的很多人都被圣灵充满的。那后来就有人开始受到了五旬节派影响，于是呢，他们就开始讲方言等等等等，到最后就跟 Alliance 分开了这样。那么所以保罗在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说，因为圣灵随己意分给个人。所以保罗讲说，难道都是说方言的吗？那么如果有人不会说方言，每个人的恩赐不一样，像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他讲的，他就提出九种，当然绝对不止九种，对不对？ OK， 所以认为说方言才是基督徒，这个 proposition 本身是错谬的。因此在那个情况下，有很多讲方言是假的，是人工制造出来的。我如果不说是鬼魔工作就已经很客气了。好，那鬼魔假冒有什么样的危险呢？那么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人说耶稣是主。我想我们赞美主，我们站在主这边是一个这整个一个最大的保护，不管你有没有讲方言 ，OK？ 当我们都称耶稣是主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保护啊。那么他把这个灵恩运动里面经常把罗马书8:26，就是说，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圣灵在那边讲话啊。好，那这段经我想大家都挺熟的了哈，因为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有人说啊，这个圣灵的叹息就是说方言啊。那不是圣灵在我们之外不为我们所知的一种工作，而是我们在祷告中发出含糊的叹息，被圣灵带到神的宝座，变成有效的代祷。换句话说，这个并不是方言，而且比方言要高多了。那圣灵的叹息呢，可以算是说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什么叫叹息？当我们说叹息的时候，我们在寻求更好的、更美的。当我们看到更好、更美的时候，于是我们叹息。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叹息，是因为圣灵看到我们不好， 他认为我们应该更好，因此他叹息，他为着我们将来应该达到的那个更高的光景而叹息，所以那个叹息就变成一个推升的力量。所以下面28节，神使万事互相效力，圣灵叹息了，神听到，神就调动万有。你这个弟兄在教会里面搞三搞四，跟别人冲突， OK， 圣灵很难过，我让你重生得救了，我让你碰到这么多好弟兄姐妹好好配搭，结果呢你常常跟他们冲突，从来不认错，伤了别人否认，那别人说出来的不都变成说谎了吗？就把教会搞得乌烟瘴气的，这个教会常常看到的，圣灵在里面叹息，他就调动万有。我告诉你，这个就是雅各的故事。神把雅各搞到巴旦亚的，然后旁边摆了个什么？摆了他的舅舅。你会骗人，他比你更会骗人；你会占别人便宜，他比你更会占便宜；你剥别人一层皮，他剥你三层皮。OK， 所以他在巴旦亚人20年，被他舅舅整到真的，整到他来祷告主耶稣，求你带领我回去吧。OK， 这个就是圣灵在雅各里面叹息的结果。我跟你讲，这叫圣灵的叹息，这叫圣灵叹息。所以当我们如果好好到主面前祷告，越多祷告的时候，里面有那个叹息的时候，你就知道圣灵对我们不满。哪边不满，你要自己去被光照。你早点被光照的话，你可以省掉很多神教万事互相效力带来的痛苦，真的是这样啊。好，这个不是方言，不是方言啊。OK， 好，那么我们今天进入这个 F， 好，这个智慧源于知识与荣耀，这一段是被 John Wimber 曲解最厉害的，也是第三波运动认为什么叫知识源于智慧源于，就是我可以在别人的额头上看到他写什么字，那好多欺骗东西。有一个所谓传道，我那觉得根本都是不是传道人。他被别人接待，然后他就讲他这个工作很需要钱等等等等。OK， 那么他连那个数字哈啊，他就比如说他需要4000块美金，他都讲出来。然后呢，接待他的家，他们在祷告的时候，他就告诉非常非常崇拜他的那个家哈，特别是那个太太，他就说，我今天祷告的时候，我在看你的额头上啊，我看到4000这个字，看到4000这个字，所以那一次呢，这个人就在那家得到了4000块钱的奉献。你说这是真的假的？绝对不是真的。这根本就是种欺骗，但是呢，在那个团体的人都相信这个叫什么？他们认为说这个叫知识的言语，或者叫智慧的言语。No， 啊，我现在看见这个，他是有两种可能。第一个认为这是一个非比寻常的，是神迹性的恩赐。那么，但是呢，古德恩认为说他倾向这个，他这不是，这是非神迹性的，这是一般性的。因为呢，所谓智慧知识都是一般性的语言，所以。一般性语言所讲的恩赐就是一般性的恩赐，好，譬如说你看使徒行传第六章的那 the seven， 好，其实那个不见得是指示，就看你怎么诠释，好，原文没有讲到指示 the seven， 那七位，那么他们被智慧充满，你要去处理教会很多事情，他需要智慧，他要跟人，所以这个缺少智慧的人去服侍，你服侍到哪里，那一般人就通通被你得罪了，是不是？好，那这些人很有智慧，说能化解很多的纠纷，对不对？讲希伯来语的跟讲希腊语的处不来嘛，是不是？还有使徒助理等等啊。那斯蒂凡是用智慧传扬福音，那犹太人是抵挡不住。所罗门呢，用智慧，不用 DNA 就知道这个 baby 是哪一个妈妈的小孩。这都是智慧言语。好，那么因为言语啊 ,Sophia, 智慧啊 ,Gnosis, 啊，这个知识，这些都是普通字眼啊，所以他这个并不是啊，并不是神迹性的恩赐啊。那么 它摆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的九种恩赐里面，更能够凸显说圣灵的恩赐是 comprehensive， 有一些是神迹性的，有一些是非比寻常的，有一些是寻常性的，非神迹性。OK， 好，我想这个，我想在这边给看一下哈。智慧因我个人的领会呢，比较是针对人的需要，特别是做 counseling work， 你听到别人伤心的一件事，你就用一些特别话去安慰别人。智慧言这个智慧言语是在 the ministry of the word， 我觉得最难，就我对 counselor 我是很佩服的。教会里面常常做 counseling works 很多姐妹们，还有知识的言语呢，就像教主日学，把很多圣经的原则交通出来，认识神的原则。像那个彼得，他对人说，听从神不听从人是对的，他知道这个原则，所以官府跟他说，恐吓他，你不要再传讲耶稣的复活。他说听从神在合理，他抗议，因为呢，这个知识的言语，他认识原则，还是辨别诸灵呢，就是拆穿撒旦的诡计啊。所以今天我们看到那彼得识破西门的贪心啊，保罗对于跟随他的那个一个使女一直在讲遵从他的推崇他的话，他说这鬼话连篇厌烦啊。耶稣转过头来对彼得说：“退我后边去。”因为彼得说：“夫子万不可如此，你千万别去钉十字架。”等等这些，所以辨别诸灵呢，是辨别那这个人身上是圣灵的影响力还是邪灵的影响力。那么这许多时候这是跟教义很有关的哈，像约翰一书这个教义性的，因为有谬妄的灵跟圣灵，那你要怎么去分辨呢？那这个灵认耶稣是从的肉身来的，这就是神的灵，否则就是谬妄的邪灵。对，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也讲到，保罗要他去分辨，有的人归主以后，他有没有在那些希腊人庙宇的邪恶势力管辖之下呢？耶稣，他曾经做聋哑的灵 ，OK， 他还讲过那个。我这边顺便讲一下哈。在这个路加福音有一次主耶稣为着一个女的祷告，这个女的呢，她这个怎么讲呢，其实她病了十八年。那我们的和合本把它翻译成为被一个邪灵附在他身上，其实那个不是鬼附，因为主耶稣说他是亚伯拉罕的女儿，因为他是属神的人，他是一个蒙恩的人。那么 the spirit of infirmity 就代表说这个人呢、病到个地步啊，他觉得他好像都好不了了。像约翰福音第五章在毕士大池子旁边的那个人病了多少，病了三十八年，他的身上有一个 spirit of infirmity，他病到个地步他都不觉得他病会好。所以耶稣问他说，你要痊愈吗？他怎么回答？他去解释我为什么不会好，答非所问啊，为什么？这个在教会中常常有看见，就是说一个弟兄姐妹生病病到个地步啊，他那种求医治的那种意志力啊，好像被这病啊摧毁了，整个人殃掉了。所以呢，对主耶稣对那个人说，起来拿起你的日子走吧，就是把他里面的那种求医治的很多欲望，那种愿望把它激发出来。OK， 好，我想这个忽视鬼魔的存在和高举他能力都是错的。这个是 C.S. Lewis 讲了一句很有名的话，这是在教会中都是走两边，这个都不对。对，灵恩运动里面比较倾向于什么？高举他的能力，动不动就是被鬼魔附，动不动就是被鬼附。所以生病以后先去赶鬼，圣经上什么时候生病都要赶鬼， 我觉得那些都 abuse， 那是滥用，把圣经的讲法都曲解了。OK， 好，我想这个误区是高估鬼魔的能力，而且最糟糕是什么？把信徒的道德责任转嫁到鬼魔身上。比如说一人喜欢说谎，那好了，那他们就什么？他们就为他祷告，祷告干嘛？把他身上说谎的灵赶出去。这个人为什么会说谎呢？因为有一个说谎的邪灵附在他身上，把那个灵赶出去以后，他就不说谎了。那到底谁在说谎呢？不是这个人啊，是那个鬼魔啊。所以呢，我告诉你，鬼魔高兴极了。为什么？搞了半天这个人还是会说谎。为什么？他的那个败坏啊，谎言的败坏没有出去。好，祖宗咒诅我们上回提过了，我们现在就不再讲。这个我们有问题的话，我们下礼拜吧。我们现在赶快到39章啊，今天时间剩下一半的时间。嗯，有一本书是Martin Lloyd-Jones 写的，叫做 Joy Unspeakable， 台湾校园书房翻译了，叫不可言喻的喜乐。这本书呢是 Martin Lloyd-Jones 算是他一生的代表作。我跟你讲为什么，因为他最高的诉求就是寻求教会的复兴。那么教会的复兴一个重点呢，就是神的儿女被圣灵充满。当他被圣灵充满以后，他会去热心的传福音，他会去建造教会，他的灵命就被主复兴了。这样，那么这本书里面是，他是其实这本书是类似介绍清教徒神学，里面讲了很多很多那些清教徒呢，被圣灵充满的一种光景。不过在17世纪的清教徒运动，他们从来不用被圣灵充满，他们有的是用。他们用的最多的叫做 the sealing of the spirit， 被圣灵的印记啊，就是我们在在以弗所书这里看到的啊，以弗所书第一章啊，就是这既信了主呢，就受了圣灵的印记在我们的里面。所以那么受了圣灵印记呢，就是圣灵把救恩呢很清楚的打在我们的心里面，就是一个蒙恩的人，他深深的感受到圣灵把耶稣的救恩印记在他的里面，都这样一个，这不可能没有经历的，你会经历得到，这不是客观的，而是一个你会主观的经历得到。好，那么这一课主要的是这个纠正灵恩运动里面，或者是五旬节运动1900年以来，其实这个不是灵恩运动的错，这个应该是在讲向前走一点，是19世纪下半叶，在美国呢。美国的有一个圣洁运动，圣洁运动的是梅伊美会的一个复兴运动。梅伊美会是18世纪建立的，到了100年以后呢，19世纪的美国呢，梅伊美会他们在推行一个 Holiness Movement。 那这个运动里面呢，他们就常常讲到圣灵的洗，也常常有那种就是被主的灵浇灌，就整个人有一股能力浇灌到他身上。那你看，那12年血漏的妇人，当他的手触摸到耶稣的衣裳穗子的时候，他觉得什么？他觉得有一股能力从耶稣的身上出来到他的身上。那耶稣有什么感觉呢？谁摸我？夫子啊，那么多人拥挤你，你还说谁摸我？耶稣说，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谁摸我？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圣灵的充满或浇灌呢，就是有一个 transfer of divine power 啊，神的能力从神那里浇灌到你身上来。好，我这边给一个例子啊，这个是1737年，爱德华兹，他这本书是1739年出版，1737年他说。他骑马到森林里面去安静，去默想主。那么在他祷告的时候，他就看见了什么？他看见了神的儿子，身为人子之间的中保，荣耀、奇妙、伟大、完满等等等等啊，是那个这么样的灵格的不寻常，就神这样的不寻常的临到我们的身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安静甘甜的中间呢？ 他觉得基督的身位显得无可言喻的超越，吞没了我的心思意念。在我看来，这样的持续大概有一个钟头之久。他说他大部分的时间，当他被主这样充满的时候，他的反应是什么？泪流如际啊，如注，然后怎样？放声哭泣。好，你要是在旁边，你会觉得，我觉得好不习惯，怎么有人这个样？不会，你可能会觉得还好。爱德华只是一个人在森林里面。我2003年在爱德华兹降生的这个300周年，我们带了一个团呢、啊，我们就到他的出生地哈、啊，因为他爸爸是牧师，牧师公馆就是他出生的那个地方。那后面呢、啊，我们不能进去，那个房子都还在。那这后面附近还是300年前的森林，所以他就他小的时候就在吃森林。不过这边讲的这个森林啊，1737年是在 Northampton 啊，在麻州的中部，麻州的中北部啊，这样。好，那么所以他觉得他的灵向那主有股热切，他会被掏空。我告诉你，这些经历啊，就是圣灵充满的经历。他就不知道，他整个人倒在地上，躺在尘土中，像但以理，像老约翰。注意到怎样？他不是告诉你我口吐白沫啊，里面什么什么东西出来？不，他说被基督充满，被圣洁纯洁的爱，然后被充满我呢，我就有个心愿，要用圣洁的爱来爱主，信靠主，跟随主等等。好，所以呢，他后来他有过类似的经历哈。OK， 好，这个是爱的华子，我觉得这个经历是非常非常标准的，合乎圣经的所谓被圣灵充满。好，五旬节派呢，那么为什么会讲到圣灵的喜？有一个，他们经历可能是对的，就是被圣灵浇灌或充满，但他们用一个 wrong term， 就圣灵的喜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最主要的在这个地方，因为主耶稣说，不是主耶稣说，是因为司祭员说，弥赛亚要来，基督要来，但基督来的时候，他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我给他解鞋来都不配，对不对？那路加福音说要用圣灵和火给你们施洗，这圣灵施洗像火焰一样，你就想讲的那种能力，那种经历啊。那么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2章，他说我们呢，我这边是按照原文翻啊，我们都在这一独一的灵里受洗，归于独一的身体。他那边说 one and the unique one， 他是用了两个词汇 one and the unique one， 而且我们和合本没有翻译出来，我怀疑英文本可能不见得翻得好。好，你如果看那个希腊文的话呢，你不懂希腊文，那你看哈，这是主动的施洗啊，用圣灵给你们施洗，这个 baptizo 啊 ，pneuma。然后呢，这个是哥林多前书。一个独一的灵，那么它是被动的，那这个是施洗，这是被动式，这是被动式。那么它的原文就是你把它倒过来看呢，就是一独一的灵要给我们施洗，把我们洗入那独一的身体。所以哥林多前书保罗的教训里面呢，他多了一个 idea， 就是 the body of Christ。换句话说，而且他用的这个，当然了，施洗约翰讲这个事情的时候是用那个baptise， 他是用未来式将要发生的。OK， 那保罗来讲这个事情的时候，他用的是过去式，注意啊 ，once and for all。那他是讲，他等于说是讲到五旬节的那一天呢，圣灵一次永远的把我们这些蒙恩的人洗在耶稣基督的身体的里面。换句话说，是圣灵的洗啊，它是一个客观的事情啊，客观的事实啊。这五旬节那天就洗完了，哇！而且是 洗到那个身体的里面，它的重点是那一个基督的身体。我们可能下个月，可能今年还有几回的洗礼，那些人到现在都还没有出现呢。等到他们受洗的时候，我告诉你，他们在耶稣他们在五旬节的那一天，圣灵已经把历世历代所有的信徒在那一天都洗入到耶稣基督的身体里。弟兄姐妹，这个叫做圣灵的洗。OK， 好，那么我们现在好，我们来看到使徒行传。我注意到，我跟你讲，我跟大家讲过，我们是讲到八点半，对不对？稍微动一下，八点半时间够。这个使徒行传呢，它讲到很多事情。那使徒行传呢，不要用来建立教义，你可以为教义寻找很多的例子来证明，来支持一个教义。比如说我们说智慧的言语，我们可以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可以找到很多的例子。我曾经给你们看过，在第52章讲到有多少的恩赐，那边有个表格，我那个表格我这个周间我再给你们送一个表，我那个表格后面有一个，还有另外一个 一栏呢，是使徒行传的例子。我要合适这个空间，我把它切掉了，我再把完整的答案给你们，你们就看到这各式各样的恩赐哈，在使徒行传里面都找得到。OK， 好，我们来看一下。那么讲到这个圣灵的洗哈，圣灵的浸哈，看你怎么翻译了。使徒行传2章、8章、10章、19章、4章都有提到。那么第二章呢，是耶稣复活升天以后，然后在五旬节的当天呢，那么门徒们呢，被大风吹过，被火舌落到身上，然后他们就经历了圣灵的洗。那他们在耶稣在的时候，耶稣3年半的时候就带他们都归属了，也都受洗归属了。当他们得灵洗是发生在之后 ，OK， 之后啊，好。那么第八章呢是因为在撒玛利亚有人归属，然后彼得跟约翰两位使徒受差派到撒玛利亚去看到底怎么回事。腓力在那边带了人归属，他们给他们施洗带归属。但使徒们去了以后呢，就问他们说：“你们受洗的时候，你们信主的时候有没有受圣灵啊？有没有受圣灵？”他说没有。于是使徒们就按手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受圣灵。OK， 那当然会发生一些事情。这是使徒行传第八章，使徒们按手在他们身上的时候，OK， 这边倒是我看这边倒是没有讲到有没有说方言，没有讲，但是他有说到这些人他们受洗的时候并没有受圣灵，于是使徒按手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受圣灵。好，你看到没有？这一段话呢，就是也是在归主受洗以后才受圣灵。换句话说，他们认为说圣灵的洗或圣灵的浸灵浸呢，是发生在受洗之后。比如 second blessing， 看到没有 ？second blessing 这个说法呢，在19世纪下半叶圣洁运动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在讲这个东西了只是五旬节派把它发扬光大。哥尼流呢，那么是第十章他们他们听了以后呢，他们就信主了。他们在信主的时候呢，他们就受到了圣灵的浇灌，就受到了圣灵的洗。受完圣灵洗以后呢，然后彼得说，那你们既然都信主都圣灵洗，我就给你们施水洗吧。你看到没有，这次序是倒过来的，灵浸或是圣灵的洗走在水洗之先。好，第19章呢是以弗所地区，那么这个地区是保罗第3次布道来到这里。然而这个地方呢是 保罗没有来之前的时候呢，亚波罗呢，他先来这里，先来这里讲道，所以那边很多人都归主以后呢，受洗嘛，对不对？就受洗。所以保罗来了，保罗来了以后就问他们说，十九章的第二节，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受了圣灵没有这个词汇啊，在使徒行传出现，但是在加拉太书第二章也出现，加拉太书第三章也出现。这个受圣灵呢，就是受圣灵的洗，简称之就是受圣灵的洗。OK， 好，我们看到他们倾泻圣，那保罗为他们按手以后，他们就受了圣灵洗，然后呢，说方言，说预言，这个情形跟五旬节很像。所以我们看到灵洗不一定是重生后的经验，它可以跟重生同时发生，它可以在受水洗之前，也可以在水洗之后。OK， 不一定。好，我们再回到前面这个是我刚讲过哈，关于受圣灵的洗这件事情的这个词汇哈。出现的地方很多，一共有七处，有七处。这七处呢，马太、马可、路加、约翰都是讲到主耶稣受约翰的洗，扣掉四处了。然后使徒行传第一章、使徒行传十一章是五旬节那天发生的事，以及呢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这是唯一一处发生在使徒书信里面的，其他六处呢不是福音书就是在使徒行传。OK， 所以那我们看到这边，那么这第一段呢，就是这个非使徒的书信所看到的经文。那第二段呢，是使徒保罗的经文。我刚讲过，教义的建立是从使徒的书信里面产生出来，使徒先知嘛，产生建立教义。好，我们现在看到，我们刚刚使徒行，所以我们看到使徒行传这些例子以后呢，我们就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说。走到哪里了？刚才忘了讲一句话哈，就这圣灵的洗，它是 dispensational experience， 它是个时代性的。为当圣灵在五旬节那天浇灌以后，整个人类的时代向前推进到一个新的时代，是圣灵的时代。这圣灵的时代就是新约教会的时代。这个时代一个最大的特征呢，就是凡归主的人都受了圣灵的洗，以至于呢，圣灵把这个人就进入或洗入耶稣基督的身体这件事情啊。好，我们刚刚从这个使徒行传看一下重生后经历这 second blessing 的这个东西，这个讲法是不准确的，不准确的啊。所以我们看到second blessing 跟哥林多前书的启示跟使徒行传的说法是对撞的。他呢是人重生的时候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工作啊，让我们去经历他。他并不是重生后的工作，所以呢天国没有第二等公民。好，那我们现在很自然来的问题，那么好，那神的百姓要如何去描述他所得到的那个像圣灵浇灌啊或什么样的一些经历了啊。他这里一共有三段啊。第一段呢就是两个阶段呢会伤害教会，我们刚讲过了，就造成有二等公民啊，就造成教会的分裂。特别是不是一个教会分裂，而是呢教会和教会之间分裂。比如假如我们的教会呀很不强调这个东西。哇，另外教会就强调的不得了，那个教会呢就会说你们这个教会不属灵，我们那个教会属灵。我记得从前聚会所会告诉他的会友怎么说呢，他说主耶稣快要再来了，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教会会被提，那些公会的教会、就还要在大灾难里面三年半。哇，这个广告效果很好，为什么？那教会的信徒就被他洗脑了， 洗到什么地步，他对这个教会就非常的忠心，他不会到别的教会去，因为他到别的教会去，他要有一个很大的危险。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原来这个教会呢，号称比较属灵的，就被提到荣耀里面去了。那么其他的教会，就是我现在跑去那教会，还要在地上经过大灾难。他用这种教义来给会友们洗脑。比如说我们的教会，我们有 second blessing， 你看很多教会都没有 second blessing， 我们教会真是蒙恩的。好像是 Richard Niebuhr， 大概在1520世纪中叶的时候，他写了本书叫做 Immoral Man and Moral Society。 所以你会发觉基督徒个人呢，不太敢骄傲，但是基督徒的教会就容易骄傲。我们若立教会啊，我们就是比别的教会好啊！你们现在不敢讲这句话了，几年前你们可能会啊，嘴巴不敢讲，心中切切以为我们教会比周边教会都要好，这真的不可以骄傲哈，不可以骄傲。那么，我经常听到传道人呢、会怎么讲？哎呀，我常常到别的教会讲道，我都觉得哎，还是我们教会最好。哎，我回到教会以后，我就觉得像到了家一样。啊，我们教会温暖呐、我们教会如我这个无情之言给会有洗脑、洗脑、就是 We are the best。 我告诉你，我到今天还是，我身为美国公民，我最不喜欢听到 美国总统像 Trump 讲过去的话， American the best， American first。 我觉得这些话，我觉得都是非常的 unchristian， 非常的世俗，非常非常的世俗。因为世俗呢，就是把你踩到脚底，对不对？那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不是这样。OK， 好，那么所以这些呢，注意到哈，圣灵的洗会带来一些偏颇。第二，还有呢，那么神的儿女中间会不会有一些程度上的区别？是有的，有的。神的家中是有的，比如说约翰一书，第二章讲到小子们呐。少年人其实啊，青年人还有父老，那这三种人不一样。小子们就是罪得赦免，青年人呢刚强，可以打败仇敌啊，可以做属灵征战了 啊跟小子不一样。还父老们呢，他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就是认识神，认识到神的根源去了。OK， 对神认识很深，这代表灵层上三种的基督徒。OK， 神的家中。七老八十的人很可能还是个小子们，刚刚信主的人好好追求主，可能是个青年人；信主几年好好追求主，可能在教会就是父老。OK， 这代表三种不同的灵层，但是呢，不是 second blessing 啊。啊，彼得后书第一章五节就是有了信心加上德行，一直加到什么？加到爱众人的心，似乎有灵层的味道。你们若通通足足有这几样，就在认识主耶稣上就不至于先难不结果子，可以丰丰富富的进入主的国，对不对？所以有了这个还要加上那个。那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讲到信徒将来得荣时候的荣耀，有的像月亮，有的像星星，有的像太阳，每个人荣耀度量不一样。希伯来书第五章也讲到婴孩，有的人是属灵，还有人是成年人，有的人在开端，有的人是进入到完全，一种对比。灵层可以不一样，但是在神的家中没有分门别类。就像我们的家中，我不会跟我兄弟去分门别类。但是呢，我小的时候，我就佩服我哥哥，他大我三岁，他懂得我都不懂，他每天出去玩，我就背后跟着他跑，就佩服他嘛。有很多东西我不懂嘛，对不对？程度就是不一样。好，那么好，我们现在最重要，那么我们现在这经历，我们要用什么词汇来去形容这个主大大与我们同在的这个经历呢？那么他这边讲到一个经历就是我现在讲一个例子哈，这是我给一个例子。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在创世纪神向他十次显示九次啊，还有使徒行传讲过一次，一共十次。那么每一次的显现的时候都发生了一些事情，对不对？那这个细节我不进入了哈。那么你看哈，等到这个他在摩利亚山献以撒的时候，你会发觉那个时候的亚伯拉罕的灵命已经到了一个高峰了。他居然可以把他独生的爱子带到摩利亚山去献给主，那把刀真的要砍下去。天使急的亚伯拉罕把他叫住了，对不对啊？那所以在这个应该在呀，因为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那边讲的说，亚伯拉罕所信的是死而复活的神，他甚至相信他的儿子就是他献祭献掉了以后，神都可以把他儿子从死里复活。当天使把他刀夺下来以后，他仿佛从死里拿回他的儿子。至少这边讲说，他所信的是叫人从死里复活的神。OK， 这是他的经历。就这件事情也写了罗马书第四章的里面啊，不但死无变有。好，那么所以呢，我们用什么词汇来讲到我们啊，我们跟主的经历呢？你看 encounter with God。或者与主相遇啊，我们基督徒常说，哎呀，我这次退休会我大大的遇见主，喜欢用 encounter with God 啊这个字眼来形容我们跟主的关系。那么这种的经历呢出来的时候，我们基督徒的灵命会有一个 jump， 有一个跳跃的进步啊。但我们希望这些事情发生使我们能够进步。亚伯拉罕一生要是没有这十次的遇见主，他的信徒一生就是平平的。但是因为神在他身上工作，他有很多的 critical point， 有很多转捩点，他一直不断的进步。亚伯拉罕、以撒、雅各、Joseph 都有神但对他们的显现。好，那么被圣灵充满，我们看到在福音书还有在使徒行传里面，书信里面也有，是一个非常好的词汇来讲到基督徒的成长经验。像以弗所书第五章啊，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是要被圣灵充满。五旬节那天呢，那些人好像是被新酒充满，所以酒充满似乎是一个很好的形容词来讲到被圣灵充满的那种的经历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醉过酒。
嗯哼哼，
我差不多是有点类似醉酒，那也不能说醉酒。那个时候1976年，我还在进门当兵，75、76的时候啊，应该76。对，76。哦，不对，75年，我人在金门的时候，我人在金门的时候，那个当兵的时候呢，我们要那金门的女孩啊。都要受军训的，一年要受一次训，他们都会要打靶的。OK， 那我们那时候我们这些我们的师里面就被调去我们这个排长就调去做教官，教他们怎么射击。一个礼拜啊，到了礼拜六吧，应该到礼拜六还礼拜五，我不记得。结束以后呢，他们有一个请我们吃饭，那都是女孩子啊，几乎都女孩。我们几个那些排长们就在被他们，他们这样，金门人他是上菜一道黄鱼啊，那个桌是旋转，转完了以后，他说鱼头对着谁三杯酒，鱼尾巴对着谁一杯酒。哎呀，我很不幸的对到鱼尾巴，推脱不掉啊。啊，我说我不会喝酒啊，那把主耶稣都搬出来，我基督徒我们不喝酒。后来呢，有那个女孩好厉害，她。一碗的那个高粱，金门高粱啊，点火会燃的，这样喝下去了。他张排长，我一碗都喝了，你连一杯都不喝、啊？好，那我给你半杯，你要喝掉，差不多要大半杯了。我喝下去，我的天哪！那天这个喝完酒，我们从京城啊走回营的路上还风吹吹，晚上冷冷啊。 回到营地、哦、就睡到半夜，哇，起来那个 整个那个食道的感觉、啊、就像被火烧一样，找水喝啊，找水喝、啊、哇，我想这个大概就是那个使徒行传第二章，他们是被新酒充满，被新酒充满。那么但是 被圣灵充满就是这样啊，我刚才没给你们看那个爱德华兹被圣灵充满的光景、啊、我们来看一下使徒行传里面，使徒行传第二章、哦、他们门徒们被圣灵充满。使徒行传第四章，使徒们彼得在公会里面被圣灵充满，哇，对他讲话就很有勇气，听从神不听从人是应当的。当他回到他的教会跟他们报告、在公会所发生的事情，他们就祷告，祷告以后这个聚会呢就被震动啊，被神震动，然后祷告的人都被圣灵充满，然后怎么样？饭板讲论神国的道。今天神的百姓要是被圣灵充满，就会去传，因为他里面胆子就大了，他就会去做一个平时他不太做的工作。好，这个充满不是单一事件，而是一再发生的 experiential。它可能是瞬间的加力，也可能是一种 status， 一种光景，一种光景。像斯蒂凡就是一个，他处在一个被圣灵充满的光景中，能够多次发生 ，OK， 啊，好，那么斯蒂凡就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圣灵的喜这个字呢，它产生的分歧。Second blessing 这个我们就可以回避掉了啊，可以回避。基督徒更新满有圣灵等等等等。好，那么被圣灵充满是不是一定要说方言？没有啊，你们如果去看使徒行传，你就发现并不见得可以说方言，但是不一定说方言。方言在新约里面不是一个排行榜在前面的一个。保罗说要羡慕做先知讲道，我们羡慕、去安慰人，造就安慰劝勉，我们羡慕教主日学，我们羡慕能够讲道服事，这些都是应该追求的。好，如果你在做基督徒，在讲错误的圣灵的喜的教训，再说讲方言才是代表被圣灵充满，都是越过基督的教训。好，我想这一课差不多就是这样。所以这一课我想最宝贵的呢，还是爱德华兹他的被圣灵充满的这样的一个经验。所以他也是他到森林里面，他不是去寻求被圣灵充满，他是去默祷 contemplate 就是在默想中间去借着读经去看神儿子的荣耀，这样。那看着看着，他就被圣灵充满。他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就看到主的荣耀，他的什么？他的奇妙、伟大、完满、纯洁和甘甜等等。好吧，24分，我们还有6分钟，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今天我们时间多一点啊，没有问题。
张牧师，我有一个问题。
对，
圣灵充满是不是一件事我们做一个基督徒应该去追求的一件事情？
对，以弗所书第五章，你们乃要被圣灵充满，那是一个命令，那是个命令。
那如何可以 被 圣灵充满，这是我下一个问题。
这个 被圣灵充满它只是一个圣经语言、啊、比如说 我相信当、耶和华向亚伯拉罕显现的时候，那也是一种圣灵充满，只是创世纪不用那样的词汇而已，就是预见主、所以当神的百姓，我觉得一个最好的一个管道呢，要这样讲好了。你其实还有一个下面 Chapter 40还讲到救恩的确据，救恩确据，你去唱很多 Fanny Crosby 的诗歌， Fanny Crosby 就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因为他写的很多诗歌都是讲到一个人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的光景是怎么样。他很有爱心，他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碰到在教会里碰到什么事情，他不容易受伤。为什么？因为主的爱在他里面。OK， 从前穷的时候，你掉了10块钱啊，你都很难过。但你现在有了钱以后，你掉了100块算了。为什么？你的里面丰富了。那你里面丰富的时候，你就不会好。那我们现在怎么样变丰富？是不是？我们好好追求主，对不对？有很多 means of grace， 有很多让我们追求主的方法。那我们应该基督徒啊，都应该啊，使用神给我们的方法，我们好好的去追求主，就对了。OK， 读经啊，祷告啊，啊，波饼也是个我有时候在波饼的时候也会被主的灵充满。那1727年8月8号在这个德国这 Dresden 附近啊，那个时候有一群基督徒呢，他们是从捷克斯拉夫 Moravia 过来的，逃难逃到了 Dresden 附近啊。那么 Zinzendorf 是个伯爵，他有一块他的封地，他很爱主，他你们就到我封地来好，到我的领地来。那么有一次，当他们在一个大的一个聚会，波饼聚会的时候呢，圣灵降临在他们中间，那个是摩拉维亚弟兄们这个运动的五旬节，那一天圣灵降临在他们中间，当他们波饼的时候，所以波饼聚会啊。我们好好的波饼，好多时候主在波饼聚会里面会临到我，所以就像听到的时候你会碰到主是一样。 OK， 还有就是我们常常听到有人讲，哎呀，他有人一祷告我就倒下去，我就遇见主了，然后这个人呢他的行为表现不好。我跟你讲哈，一个行为表现不好的人，圣灵不会充满他，他的器皿不行。所以呢，人要自己脱离卑贱的事，这是一个条件。我刚讲如何，这是其中一个就算是必要条件吧。就我们预备我们自己 ，OK。所以追求圣洁跟被圣灵充满，它是相关联的。当你追求圣洁到某个地步呢，神就会充满你。当神充满你的时候，就是你更多的去追求圣洁。
张牧师，我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呢，关于这个被圣灵充满啊，是不是应该是说，就是神要在这个人身上成为一个见证？但是这个被圣灵充满的这个例子啊，从这个扫罗以前这个扫罗王旧约那个扫罗王的那个故事中间呢，是真的是很可惜的一个人，他是多次的被圣灵充满，但是最后呢，他好像成为一个失败的王。我不知道你怎么
那个不，我不敢说是被圣灵充满，那个、不敢说，这刚说。他也在说方言的人中间嘛，所以你去读希伯来书6章的第4节到第8节，那是很可怕的一段经文，很可怕的经文。这些人他尝过天恩的滋味啊，知道觉悟神，这个尝过天恩的滋味，蒙了光照，与圣灵有份，尝过神善道滋味，而且觉悟来世的全能。那更不要就有点类似这种经验，但是。但这人他中好，我们有时间到。
你的 OK，
刚才 freeze 了。
对，刚才张博士，你刚才的
声音
要
哦 ，OK， 好，我们现在停在这里啊，这样，那个开始祷告会了啊
，OK， 好。